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至第四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们作儿女的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想多年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教命。你们作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上境界养育他们。
今日我哋有黄美美姊妹为我哋证道，佢证道题目系细看母亲。
大家平安。今日我讲嘅题目就系细看母亲。虽然母亲节已经过咗，但系我哋今日嘅主题，今个月嘅主题，我个 slide PowerPoint。我有个 PowerPoint。我寄咗俾你啫。我哋今日今个月嘅讲到题目都系以母亲为主。母亲佢唔系一个陌生嘅名称，而系一个值得信赖嘅名字。每一个人都系有妈妈生嘅，系与生俱来嘅。讲得粗俗啲，就系我哋都系有阿妈生嘅。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。一提到母亲，我们自然想到母爱的伟大，就好像神爱我们一样，是神先爱我们，是无条件地爱我们。而母亲也是这样。当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婴孩呱呱落地的那一刻，做母亲的第一眼就爱定了这个小孩子，跟他挂钩，一个连成一个不能够解的结。当为他为孩子付出不求回报的爱，这些是做妈妈的天性。俗语说，养儿100岁，长忧99。我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，那剩下那一年是什么呢？是短忧啊，或者完全不用忧呢？那我想这句话肯定是一个非基督徒，甚至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父母，真的可以忧得这么多，或者真的有这么多东西去忧吗？那我觉得这个忧字应该改为是一个挂字，好像刚才所讲的，和孩子挂上一个钩，钩在心里面，挂在心里面，所以是心挂挂。那这个应该是改为养儿100岁，挂足100年，甚至是101年。因为你怀孕的时候， BB 在你的肚里面，你已经挂心它，是不是健康呢？怎样做胎教呢？怎样将孩子养大成人呢？请问在座的母亲，那你们认为是忧心啊，或者是挂心呢？请为大家一同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多谢你赐给我一个爱我们的母亲，亦成为在座母亲的献上感谢。你将孩子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产业，可以延续从你而来的爱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子女，使我们都能够活在主你的爱里面，在主你的爱里面成长。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里面，求主你与我同在，使我们能够同感一灵。 同得造就，得以荣耀主你的名，祷告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我今天的大纲就是母亲的职分，圣经中的母亲和亲子关系。我首先讲在诗篇第127篇第三节那里说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，每一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。在座作为妈妈的，我们应该感谢神使我们成为母亲，因为神的恩典也是神的赏赐。既然父母子女的关系是始创于神，我们就要将关系建立在主里面，活在主的爱里面。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样我们得到这个赏赐，履行神对我们的托付，好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。正如经训所讲的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当我们 由细到大还在家的时候，一切都由妈妈照顾得妥妥当当，享受着父母的恩情。妈妈对子女好，好像是天公地道，是应份的，是自然的定律。但当你做了人家的妈妈的时候，你才了解到这一份是很不简单的恩情，才体会到做妈妈的心情和处境。你会知道做妈妈实在并不容易，所谓一生儿女债就好像争了他们一样。但是你是将你妈妈对你的渠劳报向你或者还向你儿女的身上，是代代这样相传的，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养儿心知父母恩，这句俗语是绝对正确的。作者 William Wallace 他说，推动摇篮的手是策划统治世界的手。讲明了妈妈对孩子是有很重要的影响力。当这个小孩子还在摇篮的时候，这个妈妈已经塑造了他的世界，教导培养孩子的成长，使他日后对社会的贡献都有所影响。所谓三岁定八十，从小父母亲都是孩子学习的对象，孩子信赖的保障。所以父母的行为信仰都是孩子的典范。就好像中国有著名的孟母三迁，孟母为了孟子他有好的学习环境，就不断地搬屋。岳母在岳飞的背脊读了精忠报国四个字，就是励政。作为一个称职的母亲，更是非而所思。称职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教育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亦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。做父母的在仔女细个的时候，就要教导他们要有敬畏倚靠神的心，要用神的话语来教他们。我们应该有家庭灵修的聚会，和他们一起读经祈祷，和为他们代祷，教导他们凡事祷告祈求，并且要借恩，共同过着灵性的生活，成为他们的榜样，做他们属灵的导师。好了， PowerPoint 在这里讲了刚才。我们很熟悉摩西生平的事迹，在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很繁盛， 法老王不想以色列人越来越多，所以下令要杀晒以色列人初生的男婴。约基别生了一个很俊美的婴孩，就是摩西。他不忍心杀他，就将他收埋了三个月。但是到了他收不到，因为他成日呱呱叫了。那他就用个篮将他放在河里面，又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了，而约基别亦成为了摩西的奶妈。摩西他虽然在埃及长大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、说话、行事，大有才能，但摩西至少得到母亲约基别悉心的教导和照顾，灌输民族的意识，建立宗教信仰的根基，使他能够定睛仰望倚靠耶和华。他蒙神的拣选去挑战法老，奉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四十年所靠的是对耶和华根深蒂固不朽的信念。那他这个信念从何而来啊？就是他妈妈约基别从小教导他而来的。那另一个是受保罗称赞的提摩太。提摩太他是受他妈妈而令他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知道我们不单止可以教育我们的子女，更加可以影响我们的孙，或者我们信主迟了，错失了在主内教导我们子女的机会，但是我们可以教导他们的子女，即是我们的孙，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我们要好像挪伊那样对提摩太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们要教下一代，教下下一代去学习圣经，将神的话传向我们的心里面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跟他们在灵性上有所交通。我们要做他们属灵的导师，甚至是他们的启蒙老师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如果我们已经有机会教导我们的子女，是在主内教导我们的子女、我们的孙儿，那我们更加要坚定他们的信念，不离正道，我们要代代相传，扩张神的国度。我们不单只有信心，还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做一个内外一致的基督徒，表面形式化的基督徒。我们要有好的榜样，才能够令孩子心悦诚服。如果自己都做不到，或者自己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够，那我们就失去说服力。就好像我们自己都不花时间去亲近神，我们就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去教导小孩子去勤读圣经。我们要以身作则，做出好的榜样，应该是由小开始培养他们读经、祈祷、灵修的习惯，带领引导他们行在真道上。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母亲。我第一个讲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天使加百列他奉神的差遣去到玛利亚家，跟他说：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。玛利亚听了很害怕，为什么呢？但是他没有提出他所思虑的问题，天使安慰他，他说安慰他叫他不用怕， 再次强调他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，要怀孕生子，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子的儿子。玛利亚他没有对这个突然而来的使命提出异议，他没有问为什么是他，只是问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？未嫁怎么可以生子呢？天使说，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同时他们讲给玛利亚听，他年老的亲戚以利沙伯亦蒙应许怀孕了。玛利亚他说，我是主的侍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从玛利亚和天使的对话，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温柔、勇敢、谦卑和顺服。温柔的玛利亚，她没有回驳到天使的话，她自称为主的婢女，就是她的谦卑。而怀孕并非她所愿的，但是她情愿完成使命，就是她的顺服。我想当时玛利亚她又害怕又喜，害怕的是未婚生子的过程，喜的就是怀孕的成果。她要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，她要同人分享她内心的世界。于是她去找以利沙伯，因为她从天使口中知道以利沙伯亦是一个蒙恩的女子，她正经历神的大能，亦怀孕准备生子。她去到以利沙伯的家，和以利沙伯一起交通，她得到以利沙伯的坚固支持、安慰和祝福，玛利亚欣然快乐，有她的尊主众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荣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因当时的规定，约瑟和玛利亚要去犹太城道报名上册，带着肚的玛利亚在路上，她没有发到怨言，她卑微地在马棚生子。有天使在伯利恒的野地向牧羊人报信，牧羊人亦都在马棚找到耶稣，告诉玛利亚听有一大队天兵和天使高声赞美神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玛利亚将一切的事都藏在他心里面，更加确信他受圣灵怀孕所生的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惠在他身上。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带耶稣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，回家的时候不见了耶稣，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找他，见到他坐在殿里面，在教师中间，一边听一面问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。玛利亚对耶稣说，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？你父亲和我伤心找你，如果换转是我们，都是有那么大声闹他那么大声了。但是玛利亚他没有出言怪责耶稣，只是告诉耶稣他的焦虑。耶稣说，为什么要找我呢？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们不明白他说什么，但是玛利亚又将这件事又挤在心里面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耶稣在世上行了很多神迹， 神迹乃是超自然的现象，有时是藉着人的参与和配合，成就神的计划和目的，而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一个很熟悉水变酒的事，就在迦南有一个婚宴，玛利亚、耶稣、门徒都在那里，酒用尽了，玛利亚和耶稣说没酒了，耶稣说母亲，我与你何干啊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玛利亚对耶稣的回答没反应，也都没怒，他反而对工人说，你听耶稣的吩咐吧，他们将水倒入个缸里，变成上好的美酒。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玛利亚要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呢？我们要记得玛利亚将耶稣生活的点滴都记在心里面，玛利亚他实在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实在是能，所以他将难处带到耶稣面前，向耶稣提出要求。耶稣是应允玛利亚所求，如果不是，他绝对不会贸贸然这样行这个神迹。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，那里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。我们从尾看回上去，门徒信他是因为他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，神是藉着玛利亚在适当的时候将耶稣的权能引发出来，给门徒知道耶稣的大能，巩固耶稣在门徒心中的地位。玛利亚是一个温柔、聪明、细心的母亲，她将耶稣的事都记在心里面，在她内心中处，她内心处她确信知道她的仔不是一个平凡的仔，实在是至高者的儿子。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玛利亚的身上反省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勇敢地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？我们有没有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呢？我们有没有信服神的旨意呢？第二个要讲的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。在月初李长老已经讲过哈拿，我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位母亲。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，他还有一个妻子叫做比尼拿，他是有仔女，但哈拿他没有，所以比尼拿就哈哈拿，说他没有仔女，成日激他。以利加拿他们全家每年都上示罗去敬拜祭祀万军的耶和华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哈拿他心里面虽然是受苦，但是他懂得向耶和华祈祷，将他的苦情讲给耶和华听，他的祈求祷告显示出他对神的倚靠，将他所需要的向耶和华祈求，婢女的谦卑，他求神眷顾赐他一个儿子，好愿答应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为神所用。而经祭司以利的祝福，他面上不再带愁容，他将所求的完全交托给神，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会成就他所求的。之后哈拿他如愿生了个仔，他改他名叫撒母耳， 意思就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你的。当撒母耳戒了奶之后，哈拿遵守承诺，将撒母耳带到殿中，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后来撒母耳大大为神使用，成为以色列人伟大的先知。耶和华亦眷念哈拿，使他再生三个仔两个女，多过他所想所求的。哈拿是一个有信心、守承诺和懂得感恩的母亲。当我们向主祈求，是不是都能够完全交托呢？是不是还忧心挂虑呢？当我们祈求的事未得应许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急躁焦虑呢？我们都会问，为什么神不听我祈祷，不听我祈求，不成就？但是我们有没有反省到，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？所求的是不是妄求呢？而当我们得到所求的，我们有没有存着感恩的心去多谢父神的成全呢？如果我们对神许愿，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的承诺？我们有没有凡事祷告、祈求和谢恩？正如腓立比书所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跟住我要讲的，你的母亲利伯加，利伯加是以扫和雅各的母亲，以撒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心抱。利伯加嫁了给以撒之后，很久都没有 BB。 以撒祈求耶和华使利伯加怀孕，之后利伯加生了一对双胞胎，但那个身体发红，全身都是毛，好像件皮衫咁，所以叫他做以扫。跟着出来那个是雅各，他一手捉住他兄长以扫只脚，所以他叫做雅各。以扫他喜欢打猎，成日在田野，以撒就比较喜欢他，可能他比较为食。雅各为人安静，成日在这个帐篷里面，利伯加就喜欢雅各。以扫有一天他打猎回来，他很颈渴，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居然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将这个长子的名分卖了给雅各。到以撒年老，他老眼昏花，看不到东西，就叫以扫出去打猎，为他准备他喜欢的食物，在他未死之前可以为以扫祝福。谁知被利伯加听见，他就叫雅各去拣肥山羊，然后亲手做以撒喜欢吃的东西，给雅各拎到去以撒面前，接触先登这样得到以撒准备对以扫的祝福。雅各怕以撒认出他不是以扫，不单止得不到祝福，而且得到咒诅。利伯加对雅各说，你招的咒诅都归在我身上。利伯加为了他所喜爱的儿子，他不怕受咒诅的危险，而帮雅各去骗取这个祝福。虽然他做的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，但是利伯加他偏心雅各，为了他喜欢的儿子而夺取了另外一个儿子应得的祝福。因为利伯加的偏心而造成了以扫要杀雅各，而雅各亦要离家二十年去逃避，利伯加亦见不到他心爱的儿子。 好多时兄弟不和是因为做妈妈的偏心，处事不公平，你大家的偏心可以成为我们在座母亲的尴尬。我们有没有偏心？我们处事有没有公平呢？最后我要讲一个的母亲，就是希罗底，她是杀死施洗约翰的主谋。希律他娶了他阿嫂希罗底，约翰对他说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，所以希律将他收监，而希罗底亦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但是没有机会，因为希律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异人，百姓亦都喜欢他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律他摆设筵席，大宴群臣，希罗底的女跳舞助兴，令到希律很高兴，就对他女说，你随意求什么我都给你，就算是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于是这个女就出去问她妈妈，我要什么好呢？咁希罗底藉住呢个机会，就对个女讲：要施洗约翰嘅人头。于是呢个女就急急脚咁样翻去同希律讲：我愿意皇帝你赐施洗约翰嘅头俾我。咁施洗约翰就咁死咗啦。希罗底佢为咗自己对施洗约翰嘅不满同埋愤恨，他借刀杀人以泄心头之愤，他为求自己的益处而不顾别人的死活，实在是很狠毒。这样的母亲实在不是儿女的榜样，而这个女她亦盲从，母亲亦是不智。我们虽然没有大奸大恶，没有杀人放火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没有留下好的榜样呢？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，我们要将我们所行所作的都能活出基督徒的样式，都能够见证基督。接着下来我是讲亲子的关系。通常一般的母亲都期望他的子女快高长大，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，高薪厚职，婚姻美满，开枝散叶，一切都是为了子女有美好的将来，有幸福的人生打算。但是这些所谓美好的将来的尽头都是死路一条，唯有让他们认识主，接受永生之道，一生由神掌管，让神引领，才是上上之策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是从大陆文化革命之后来到美国，他有两个女，事事他都为他女安排，他要他女参加画画、跳舞、游水、中文、法文、弹琴，要做要学他在大陆做不到的事，所以他将每个周末都安排得密麻麻，忙得不得了，他要啲女百般武艺样样精通。去年他的女入大学，被 UC Berkeley 和 UPenn 收了，两家都是名校，但是 UPenn 的商科更是数一数二，我们总统 Donald Trump 都是在那里毕业的。因为是一间私校，学费很贵，但是是一间个个人都想入的大学，所以他将他的房屋贷款 送佢嘅女去 UPenn， 佢理由话：既然佢有机会考入呢间著名嘅大学，我卖田卖地都将佢送去。佢毕业咗之后，佢身价不同凡响，前程似锦。呢个系我同事嘅意愿。第一个学期考试完咗，佢同我讲：话个女有一科净系 pass 咋。虽然我唔期望个女科科都攞 A， 但系最少都攞个 B 啊，佢得及格咋。个女同佢讲：呢科好难噶，及格都好唔容易噶啦。我同事话：咩咁难啫？你就系读书啫嘛，你嘅责任就系将书读好，系咪真系咁简单？佢话个女唔体谅到父母送佢读名校嘅艰辛，无可厚非。父母想子成龙，想女成凤，但系佢哋有冇理解到做子女面对嘅压力呢？能够到有名大学读书嘅，都系每间中学最标青嗰啲。但系当咁多精英混杂埋一齐嘅时候，竞争就更加激烈嘅。但系佢有冇知道佢父母嘅出发点系乜嘢呢？系为佢父母自己嘅荣耀，得到别人嘅赞赏，哇！你个女咁叻，入咗一间名校，或者真系为佢嘅女将来打算呢？呢啲就系今日嘅所谓虎爸虎妈，将子女造成佢哋梦想中嘅精英。我谂佢哋应该好好咁样沟通一下，有共识，达成目标一致。如果唔系，双方都会失望。佢系为个女扑心扑命，但系个女系咪接受佢嘅一番好意，或者净系佢一厢情愿呢？我觉得社会越文明进步，资讯传媒越发达，做妈妈嘅就越艰难，因为细蚊仔都唔知从边度识翻嚟嘅嘢，所接触嘅事物千奇百怪，包罗万。做父母嘅比较有权威，因为佢哋啲细蚊仔冇识咁多嘢。你哋有冇听过无不是的父母？呢啲系以前嘅事啦。以前嘅细蚊仔比较单纯，所以听教听话，对长辈亦比较尊敬，懂得长幼有序。喺我嗰个时代，仲留后体罚，成日见到嘅就系藤条炆猪肉，不时见到细蚊仔嘅脚上都有藤条印。如果喺依家，就会被告虐待儿童。就算喺30年前，我个仔第一日上托儿所，我就因为个仔身上嘅胎记就被质疑虐待儿童，我打到佢瘀晒，要找社工嚟到调解，真系唔知好嬲定好笑。依家更加系人权至上，科技发达，小小嘅事已经上载 YouTube， 全世界都知啦。依家生活水准提升，好多做妈妈嘅都要出去做工，同细蚊仔相处嘅时间有限，所以趋势系父母想要同细蚊仔有好好嘅子女关系，就系依家流行嘅亲子关系。有好多大小嘅课程教导点样做一个好妈妈，点样同孩子融洽相处，避免不必要嘅摩擦同埋伤感。但系好少见到教导子女点去尊敬父母，点样去善待父母，点样让父母能够安享晚年嘅课程。我哋嚟睇下圣经嘅教导。我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 这个是十诫中的第五诫，孝敬父母是神所颁发的诫命。孝敬父母就是信服神的旨意，十诫中只有这一条是带有应许的诫命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而《生命记》五章十六节，他重申十诫所讲的，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个是摩西重新交代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当照耶和华你神吩咐的孝敬父母，而且可以使你得福，加上使你得福，令到这个应许更加完美。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子女，我们就要教他们孝敬父母，他们可以长寿，可以得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我们要先要以身作则去孝敬我们的父母。这个教导再次出现在今天的经训，请大家再读一次。这段经训很明确地指出亲子的关系，教导我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但是要在主里面，在主的范围里面，在主的教导中，是要符合神的旨意。一个不单是圣经的教导，更加是家庭伦理的常情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，所以是理所当然的。听从是儿女对父母外在行为的表现，而孝敬就是内心的尊重，听从是行于外，尊敬是形于内。如果我们连世上的父母都不听从尊敬，我们又怎可以听从我们在天上？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都未能够做出好的榜样，或者恃着父母的权威向啲细蚊仔施压力，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出现，或者对某个子女特别偏爱，而令到其他的子女不满，心存不忿，而有积怨，使女儿失去自信心。好似你，如果你成日闹个仔女，你死蠢，你真系蠢，你可能真系会形成佢觉得自己系真咁蠢，自己好蠢，就失去佢对自己嘅自信心，以为自己真系好蠢。咁我讲个例，上个月我做咗啲饼俾个仔带翻屋企食，佢第日写个微信俾我，佢话你做嘅蓝莓饼真系好食。咁我当初，我写翻个回信俾佢，我话傻仔，系蓝莓，唔系蓝莓，系红莓。咁我准备发出嘅时候，我话蓝莓红莓对我系咪咁重要呢？最重要嘅系佢觉得好食，但对佢嚟讲，可能佢会觉得咁大个仔，红莓蓝莓都分唔清楚，好愚噶嘛。所以我将个句删咗佢。改寫多謝，下次再做。咁你哋係咪覺得比較合適呢？唔好惹兒女嘅氣，就係唔好令佢哋激動發怒，唔好煽風點火，要以柔情似水咁樣將火頭熄滅。溫和嘅態度會使兒女尊敬佢哋嘅父母。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软不受硬，火星撞地球就会两败俱伤。我们是要照主的圣洁、公义、仁爱、恩慈、忍耐 来教导他们。教训是知识上的管教，警戒是用话语来纠正、约束、警告、惩戒。养育不单止是给小孩子吃得饱、穿得暖，而是包括身心灵的保养和教育。我们做父母的了解子女、体谅子女，我们做子女的有没有了解我们的母亲？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父母快乐呢？我们来看看箴言第23章15节，他说：我儿，我心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甚欢喜。智慧从何而来啊？就是敬畏耶和华，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如果我们存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我们父母必然欢喜。我们更加要依循箴言六章20至23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儿，
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要常怀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颈项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觉，他必与你谈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分灰的渣是生命的道。总括来讲，我们作儿女的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我们作父母的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。我们要在主里面建立父母儿女的关系，活在主的爱里面，行在主的真道上。请我们大家低头祈祷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主赐我们有遵守你诫命律例的心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能得着你的应许，亦使我们能够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的儿女，使我们一切都能够遵行主的旨意，得蒙主的喜悦。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